但愿这些外面的阻碍，我们不能够亲身来到 Open 这里，这外面的阻碍不影响我们的心亲近主，也不影响我们听主的话。我们早上先来唱一首诗歌，诗歌696首，圣徒众心爱里相系。我们一起来唱。
里相系，同在主里相爱系，救主大爱之爱系，如此相爱又相系。
这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是唱一次。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主，我们今天能够被召聚在你的跟前，主，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我们要感谢你对我们舍身流血的大爱，因为我们每一次在你跟前亲近你相聚的时候，跟众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想起是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是你的大爱融化我们，是你的荣耀来吸引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敞开心怀的来亲近你。主，早上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求你除去外面许多的拦阻阻隔，无论是外面的是心里头的许多的纷乱或者阴暗，主，你用你的话来光照，你也用你的话来医治，你用你的话来吸引我们来亲近你，来投靠你，来注目于你，来高举你。主，我们求你捆绑仇敌一切的搅扰，主，叫你的恩典你的同在在门中间能够彰显。主，我们求你这座圣灵高讲的跟听的，以致主啊，你的话放在 讲的人的心中能够没有拦阻的表达出来。主，你叫人心里头也没有任何的拦阻的能够听进你的话。你用你的光来光照，你都用你的爱来融化我们的心，以致我们听到你的话，我们就活了。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要跟从你。主，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荣耀都归给你，羞辱归给仇敌撒旦。愿你的话被高举，你的名被高举。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过去一年半，我和大家交通以夫所书，今天我会按次序的来继续。这次我要跟大家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给这段经文的题目是圣灵的合一。全卷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头三章是讲到信徒所蒙的呼召，后三章是讲到应作这个荣耀的呼召，我们应该怎样的行事为人，去与这个蒙召的恩相称。正如当时为主作牢的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诚恳地劝勉鼓励以弗所的信徒说，我为主被仇地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既然蒙召是讲到一个真实信耶稣的人是一般蒙了神荣耀呼召的人，他们要成为神手中的杰作，成为神荣耀恩典的彰显。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就是讲到以弗所信徒和以后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他们要如何行事为人，去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什么是保罗要说最优先最重要的行事为人呢？当我们讲到行事为人，你首先想到第一个要注意要学习的行事为人是什么呢？开车不要超速，遵守政府对新冠病毒的禁令，做一个守本分的雇员，不要逃税瞒税，做一个好的公民，做一个有诚心的老板，每个主日准时参加聚会，要多传福音。这些都是好的，也是我们该做的。但是当保罗讲到信徒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时候，他首先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来把第四章一到六节开声读一遍。我为主被仇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借力保守圣灵所赐给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如果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呢，他第一个要去学习就是第三节所说，要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交通一个主题是圣灵的合一。我想把这个主题分成两大点来交通。第一，是什么是圣灵的合一？第二，如何去保守圣灵的合一？我们先来看第一大点，什么是圣灵的合一？神不是要我们去制造一个我们本来没有的合一，那是叫我们保守一个已经拥有的合一。这个合一神已经赐下来了，是因着圣灵而产生的合一，是从圣灵而来的合一，不是我们靠自己能够制造出来的。这个合一是圣灵的合一，是属于每一个有圣灵的人的。如果你有圣灵， 你就有份于这个合一。谁有圣灵？就是真实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正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我们读过的，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座圣灵的条件不是人所谓的登记加入一个教会团体做会友，或者聚会时间够长，或者受浸了，或者有够多的圣经知识，或者生活表现够圣洁。那是在于对基督简单却真实的相信接受。基督这两个字在圣经里头就是受膏的救主和君王的意思。这里信了基督的相信，是指一个人相信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和君王。他以为呢，如果一个人只是接受耶稣做他救主，免去他的罪和地狱的刑罚，而拒绝接受耶稣做他的君王呢？他以为拿了天堂的护照，就可以无忧无虑地继续过他自我中心最终自乐的生活。这样，他没有从以耶稣做他生命的王去跟从耶稣。这样的相信就不是这里所说的信了基督的信，也不是雅各书讲到的信心。他所以为得了天堂的护照是假的，他所信的一个是假的福音，不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的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但是那些相信耶稣做他个人救主和个人生命的王的，圣经说，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每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他都得着圣灵。当一个人得着圣灵的，他就有份于这个圣灵的合一。所以圣灵的合一是属于每一个真实的信耶稣的人。只要一个人真实的信了耶稣，信了基督，他就是你我的弟兄，就已经跟你我是在一个合一的里头。在座如果有朋友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和君王的，盼望你能够早日相信他，得着圣灵重生得救，也得讲这一个圣灵的合一。我们现在要从第四节到第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刚才念过的第四到第六节，看什么是圣灵合一的基础。因为我在欧本下午中文堂呢，以前讲过，所以我在这里就不重复详细讲了。在这段短短三节里头，就讲到一共有七个义。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是同一个圣灵把每一个有圣灵的人都浸在同一个基督的身体里头，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每一个有圣灵的人都得着同一个盼望，都要成为神手中的杰作，成为神丰盛荣耀的产业。第五节，一主一信一喜，一主，每一个有圣灵的人都有一同一位主。一个人只接受耶稣的赦罪，而拒绝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王，就不属于这一个主了。 就没有同一位主了，不属于这里的头的一个。一信是指说基督徒基本的信仰，一个人信靠圣经所启示的基本信仰，就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与我们都是在圣灵的合一里头。一喜，希腊原文是一浸，就是同一个的受浸。当一个人受浸的时候，他乃是在宣告说，我信靠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他是我的救主，他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我要以他为救主，为生命的王，一生跟从他。第六节，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里的众人不是指说全世界所有的人，乃是指说有圣灵合一的人。神是所有由圣灵重生的人的父神，一方面他是超乎众人之上荣耀伟大的神，另一方面他却不是远在高天之上抽离人世，对他的众儿女漠不关心的神。他乃是不断的灌服在他众儿女身上工作，一直与他们同在的。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位主，一个信，一个敬，一位神，这七个一是圣灵的合一，因着领受了圣灵而来的七方面的合一，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神所赐的。这个圣灵的合一在神心中是非常重要和宝贵的，神要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宝贵，都能够看重这个圣灵的合一。我们从第四到第六节看过什么是圣灵的合一之后，现在我们要回头看第二到第三节，如何去保守这个圣灵的合一。一方面这个合一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同时神也给我们保守这个合一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小心，你我的老我里头的骄傲、粗暴、急躁、苦毒、怀恨、自我保护、彼此误会、彼此说离、很冷淡、跟冷淡等等，都会破坏这个圣灵的合一。所以保罗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讲到合一呢，很容易就叫人 联想到冲突，因为冲突是有可能破坏合一的。所以我想跟大家先看看冲突。在弟兄姊妹的相处当中，冲突是免不了的，所以我们更需要去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冲突不单只是免不了，冲突有时候是正常的，甚至两个个性和价值观完全相同的人在一起也必然会有冲突。比方说有一对个性和价值观完全相同的夫妻，今天丈夫有需要回国看病重的父亲，回中国，妻子同时也有需要回中国看病重的母亲，但是疫情的缘故呢，飞机票和酒店隔离措施呢非常昂贵，他们的经济状况只能够付得起一张的机票，一个人回国。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有限的资源里头，两个人在同一个需要上的冲突了。这个例子讲出两个个性和价值观相同的你啊，也会有冲突的，更何况两个性情价值观不同的你呢，就当然更自然有冲突了。譬如两个爱神敬畏神的弟兄，有时候意见也可以是不同，这是很正常的，因为神没有造两个相同的你，也没有想要同样 两个一样的你。所以不要怕不同。夫妻的个性和意见不同，不表示他们一定不同心。如果处理得好，他们的不同往往更能够丰富和平衡双方的成长和配搭。冲突不单只是可以是正常的，并且每个冲突都可以是个人成长和建立更亲密关系的机会。这个时候就要看看他们如何学习保守彼此主里的同心合意。我多年前认识一对基督徒的夫妻，当时他们夫妇结婚已经好几年了。做丈夫的对我说，他们夫妻之间从来都没有过冲突的。当时我听了以后呢，我心里头感觉不大对劲。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比较年轻，没有经验，也不懂得怎样回应。过了几年，我听到丈夫有婚外情，之后他们离婚了。结婚多年，丈夫觉得他们的夫妻关系从来都没有冲突，这是一个不健康的现象。这个错觉啊，可能是因为一方一直都是很强势的，另外一方呢，一直都是用退缩让步来避免冲突表露出来。但是退缩一方呢，心里头呢，对强势的一方呢的信任就越来越减少，感情上就越来越疏离的。强势的一方对自己给人的压力越来越看不见，对退缩的一方的感觉认识越来越不了解，这样夫妇两个人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脆弱，外面稍微出现一些试探，这个婚姻就被彻底的破坏。有一些夫妻长期觉得没有冲突，也可能是因为双方的关系老早已经变得很疏离了，很疏远。因为保持距离是最安全的，就好像一些夫妻老早就已经分房间睡觉，彼此相敬如宾，不是尊重对方贵宾的宾。你尊重一个贵宾，你就很尊重他。但这里的相敬如宾呢，乃是冷若冰霜的冰，貌合神离的冰。任何宝贵和亲密的人际关系一定会有冲突的，包括基督徒的婚姻家庭的生活，包括神家中弟兄姊妹的交通和侍奉上的配搭。我们不是要刻意去制造冲突，但是当冲突出现了，我们是可以在其中成长的。在自己家中是这样，在神家中也是这样，学习去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怎样去保守圣灵的合一呢？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第三节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首先是谦虚，谦虚的对面是骄傲，合一的对面是分裂。谦虚叫人合一，骄傲叫人结党分裂。骄傲可以说是万恶之根，它是撒旦最根本的罪，就是这个我的罪。就好像在以赛亚书14章12到15节，先知以赛亚通过巴比伦王来预表撒旦说，12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景从天坠落？你这共拜列国的何景被砍到在地上？你心里曾说， 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中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位本来很美丽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在短短的两节十三十四节里头，在他自言自语当中就讲了六个我。撒旦是以我为中心的，而不是以神为中心，就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不以神的荣耀为中心，以自己的意识为中心，而不是以神的旨意为中心。骄傲叫他从美丽的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成了撒旦，丑陋的撒旦。他也是用这个来试探夏娃亚当去跟从他，高举自己，向神产生一个独立的灵。我们看见当亚当夏娃一开始向神独立，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纷争就开始出现在他们夫妇之间，也在他们孩子的中间。骄傲会破坏合一，破坏夫妇的合一，破坏家庭的合一，破坏教会的合一，破坏公司的团结，破坏社会的团结，破坏国家的团结。骄傲叫我以我个人的利益为中心，以我个人的意见为最重要的。所以骄傲呢，就叫人去用结党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去巩固自己的意见，最后造成分裂。我认识一个家庭，一个受尽多年的婆婆和一个受尽多年的媳妇之间有很大的嫌隙，彼此心中充满了苦毒、怨恨和敌对，在家里常常吵架。婆婆为了增加自己在家中的势力，老弄两个孙儿女去亲她，站在她那边。身为妈妈的也同样这样做，特别亲另外三个儿女，叫他们与自己站在同一阵线。本来五个都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五个都是儿子媳妇亲生的孙儿女，但是这五个无辜的孩子就这样被卷进大人的纷争里头。本来兄弟姊妹的手足之情啊，对孩子的品格成长是很重要的，这一代的兄弟姊妹的关系良好是直接影响他们下一代彼此的关系的，是一个家庭和家族一个宝贵的资产来的。现在却因为长辈的结党而被破坏了。但是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因着这些孩子们大部分长大后都真实的信了主了，他们得着圣灵，得着圣灵的合一，他们之间本来结党的关系被主和他的福音所洁净和医治，他们成了在肉身上和在主里头彼此相爱的兄弟姊妹。主耶稣的福音对真实相信的人来讲是一个改变生命、家人和好的福音。你的骄傲今天有没有在你周围的人当中破坏合一，甚至你身边的人、你所亲爱的人受到亏损破坏？什么是谦虚？有人说，因为骄傲的人都是以我为中心的，所以谦虚的人应该是没有自己的。这话呢，有他的道理，因为谦虚的人会越来越不注意自己，但是这却还不是
还不完全是圣经所说的谦虚。圣经的谦虚不单只是越来越不注意自己，而且是越来越看耶稣。真正的谦虚不单只是叫人越来越没有自己，更是叫人越来越充满主自己。圣经的谦虚叫我想起施洗的约翰，他讲到主耶稣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讲到自己不是新郎，只是新郎的朋友。他自己不是主角，基督才是主角。他看见新郎已经来了，听到他发声音呼唤他所要拯救的百姓，听见他要等待所爱的心腹的时候，这个约翰这个朋友就为新郎非常的满足喜乐。这是一个跟我一个非常不同的心态。一个我的心不单只破坏合一，破坏别人，也破坏自己，正如撒旦一样。所以下次即使你我身上有这个我的心态出现的时候，你我就要咀嚼它，去回想施洗约翰的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谦虚能够帮助保守合一，谦虚教我不以我个人的利益为最重要的，乃是以主的利益才为最重要，以我弟兄的利益比我个人的利益更重要。这就是爱弟兄，因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正如哥林多前书13章所说的。谦虚叫我承认自己的有限，愿意有一个谦卑开放的心态去寻求主，去听听别人，看看自己原本的意见是否合乎主的意见呢？想想是否我弟兄的意见比我自己的意见更贴近主的意思呢？另一方面，谦虚虽然不是以自己为中心，但是不等于自己没有主见。一个做爸爸的，如果对自己的孩子需要 吃什么健康的食物，去什么学校读书，患重病的时候看什么医生都没有意见，都没所谓，旁边的人说什么说怎样 就怎样，这不是谦虚，这是漠不关心，也是不负责任。施洗约翰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没有叫他成为一个没有主见没有原则的人。他对希律安提波王的罪没有因为要和事做老好人就不吭声，他仍旧为做主的心意，忠心于主所托付的，去指出希律王的罪，好叫这个王啊能够做一个敬畏神的王。虽然结果没有好像他所期望的，约翰自己为这个行动也付上极大的代价，甚至最后被斩头了，但是他却是一个有谦卑却有勇敢和原则的人。除了谦虚，保罗讲到温柔。温柔跟保守合一有什么关系呢？什么是温柔呢？这叫我想起箴言啊，15章第1节。那里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 触动怒气。温柔其中一面是柔和。有一些父母呢，对孩子讲话常常在情绪里头的，言语暴力高压，惹儿女的气，叫孩子失了志气，也触动他们反叛的心态。温柔的父母呢，却能够用柔和来回答。柔和不等于柔弱，粗暴不等于坚强。柔和的话是可以很坚定的，很有信心的，带着能力的话。一个人能够谦虚的聆听和去用柔和的回答，他跟人的沟通呢，就不容易引起误会了，不容易触动怒气了，叫沟通更能够畅顺，阻隔误会更容易清除。温柔的人不单只不容易伤害别人，他自己也不容易被伤害。想象这里有一堆的棉花，无论我呢如何大力的把这个棉花丢在你身上，你都不会感觉疼的。反过来说，无论你如何大力的去打它、抽它，你都不能够伤害到这个棉花的。你可以压它，把它变形，你走开以后呢，它差不多都能够恢复原状的。它在这方面是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它能够吸收压力，能够舒缓压力。所以沙发呢，都是用棉花或者有类似有特性的泡沫胶做的。讲到温柔，通常你联想到什么呢？年轻的女孩子呢，可能就联想到一个衣着很美丽斯文，举止非常优雅，说话轻声柔细的女士，是不是？我年轻的时候呢，遇到过一个衣着端庄斯文，举止优雅，说话轻声柔细的姊妹。表面上他是很温柔的，但是我慢慢发现呢，他是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他常常怕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是不是最好的，不是最好的一个，以致他很敏感呢，敏感于别人是否觉得他为人好，才华好。如果朋辈当中有别的姊妹比他更受欢迎呢，他就感到很难受。他很容易受伤，很容易被人得罪。你跟他相处呢，你要格外的小心，就好像在搬运过程一些容易破碎的玻璃的家具的时候，纸皮箱外面要写上小心玻璃，或者英文说 handle with care。为什么要格外小心呢？因为他的自我很大，周围的人很容易触碰到的他，到他很大的自，很大的己，所以对待他要特别小心。外面的温柔不等于里面的温柔，里面的温柔的人不单只不容易受伤，他也会顾及到、体贴到别人的软弱，不容易伤害别人。他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别人的舒服，就好像刚才讲到的沙发。不是说他只是一个一味的讨好人，没有原则，只说人爱听的话，这不是温柔。他是可以向人宣明真理的， 并且这个真理是能够带给那些愿意跟从真理的人盼望的。正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节，讲到主耶稣温柔地说，讲到主耶稣的温柔，经文这样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截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温柔的人是可以为着对方的好处，在哀心里头向对方说诚实话的，并且说话的时候是能够用温柔的爱去真诚的把真理讲出来的。我记得中学的时候呢，我看过一张书签，我的印象很深，上面写着，没有东西比温柔更坚强，也没有东西比真正的能力更温柔。真正温柔的人，他里面必定是充满着能力的，充满着对神的信靠。一个懦弱或者小性的人很难有真正的温柔。因着在神面前的信靠，并且因为信靠而有的安息，温柔的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可以不惧怕，不发怨言。好像诗篇131篇诗人说，第二节第三节，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谦虚跟温柔是分不开的，因着谦虚，人就可以甘愿放下自己合理的权利。只要知道是神所容许所量过的，我都愿意接受，并且学习温柔柔顺的处境，温和柔顺的去处置泰然，而不是去猛力的反击，不是努力的去争取维护自己的权益。他能够学习放下自我的保护，只将自己交托给那位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把自己交给神来负责，让神自己保护。当你跟我能够学习活出谦虚温柔，你我就更能够保守圣灵的合一。纵使有时候对方不想合一，对方暂时选择离开主的光，活在属灵的黑暗里头，这个合一暂时不能够被保守。甚至是这样，你我都需要给对方有空间，学习为对方祷告，内心等候神的时间来做神在对方身上要做的工作。你我只能做你我该做的，对方自有他的主人在，你我不能够掌控。但是你这一方面呢，起码不要成为导致或者是加深破坏合一的原因。我们在神面前仍然要存一个无愧的良心。讲过谦虚和温柔，我们现在来看忍耐。这里忍耐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长久受苦。懂得希腊文的人告诉我们，这个字通常是用在对人的忍耐，而不是对事情的忍耐。大家想一想，你为人的别人的错误去忍耐容易呢，还是对事情发生的不顺意去忍耐容易呢？你对身边人的愚昧，因着他们的幼稚无知、软弱自我、固执骄傲、假冒为善，为着这些所带给你的艰难或者亏损， 你去忍耐容易呢？还是为你我和别人都不能够掌控的环境，外界的环境所带给你艰难或者亏损去忍耐容易呢？我想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后者，特别是基督徒。因为对，因为难处，外面的难处跟其他人无关，要怨只能够埋怨神，但是又因为要敬畏神不能够埋怨神，只能够学习接受，学习忍耐咯。但是如果我们所遭受的艰难和亏损呢，是因为别人的错误所带来的话呢，我们就容易对这个人产生埋怨，特别如果他一直都是这样做，我们就更难去忍耐了。这就是这里忍耐这个字的意思，是需要长期受苦的。当我们旁边的弟兄他的行为或者意见跟我所期望的不同的时候，是很需要忍耐才可以保守圣灵的合一的，以致不会产生心里头的埋怨去阻碍这个合一。这个忍耐是不容易的，有时候是需要付上不少的代价的。所以保罗这里讲到忍耐，他要先讲到以基督为中心的谦虚和因信靠神而有的温柔。第四，保罗讲到宽容。宽容不是指说没有立场的纵容或者对真理的妥协，乃是讲到不去报复，对在黑暗里在软弱甚至犯罪中的弟兄心中没有苦毒，知道我们只是同为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比他强。是的，今天你或许觉得他比你软弱，但是明天呢，你可能比他更软弱。所以我们要学习宽容，不是对罪的宽容，而是对人的宽容。这宽容也不是就这样由着他，不管他了，放弃他了，不再关心他了，不是，乃是用爱心去宽容他，等待神自己合适的时间在他身上有恩典的工作。并且这个宽容往往是互相的，这里说要用爱心互相的宽容，不单单你觉得是你自己用爱心去宽容对方，可能同时对方也正在用爱心来宽容着你，因为可能你身上也有一些盲点呢，你自己还没有看得清楚。第三节，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这里包括要殷勤的去保守合一，不懒惰，不懒惰。竭力也讲到这个保守是刻意的，不是顺其自然而让它自由发展的。因为按照我们的老我呢，合一会自然而然的被我们的老我的自我中心去破坏的。竭力也讲到不是马虎的，乃是努力的。彼此因冲突而引起的嫌隙一出现，就要立刻去处理弥补，是即时的，不拖延的，不怠慢的，不让这个嫌隙不断的发展的。这是竭力保守的意思。用和平彼此联络，保守圣灵的合一，不单只有误会，不单只是在有误会冲突甚至关系出现紧张的时候才去注意竭力保守，才去用爱心互相宽容，就是在关系平顺的日子 我们也要用和平彼此联络，彼此关心，在和睦里彼此联络。这样平时积极的用和平彼此联络，就能够叫彼此更了解，更信任。但冲突真的出现的时候，平常所建立的了解和信任呢，是能够帮助冲突的化解的，彼此呢能够成长的，保守合一的。特别在疫情期间，我们不单只有主耶稣做我们心中的平安，我们跟世人不信主的人是不同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神家的弟兄姊妹彼此的关爱。譬如很多人都被逼留在家里不能够出门了，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时间跟机会，难得的机会，陪伴家人跟孩子，或者用视频或者通话跟弟兄姊妹有交通联系，关心他们，被他们关心。让神叫今天外面的疫情在神手中能够互相效力，弟兄姊妹能够把握机会用和平彼此联络，成为爱神的人真实属灵的益处。这天晚上我预备今天信息的时候，读到用和平彼此联络的时候，我就想起大卫上行之诗诗篇133篇，很美的诗。那里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圣灵的合一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何等的美，何等的福，何等荣耀有力的见证。不信耶稣的人，不信耶稣的孩子，不信耶稣的亲人，那些福音朋友看见，何等有力的见证，何等荣耀的见证。但是我们要怎样才能够保守圣灵的合一呢？谦虚和温柔是两个最关键的属灵生命的品格，只有我们主耶稣才有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说，我们一起来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里柔和谦卑这两个字，跟以弗所书第4章的谦虚温柔在希腊文里头是一样的字根。马太福音是形容词，以弗所书是名词。我想请每一位现在安静在家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想一想，今天当你听见早上的信息，主让你想起那一个人，那一件事，是主盼望你在合一的功课上有学，有学习的，是你的配偶或者孩子，是你的媳妇或者婆婆，你的父母或者兄弟，你主内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在这个功课上有没有感受到很受压，很委屈，难以用谦虚温柔去忍耐宽容？主耶稣在28节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你我所需要的谦虚温柔。我们多就近他，亲近他，思想他，学他的样式，我们就能够靠他的宝血，求他用他的宝血洁净我们心中的骄傲、粗暴、急躁，求他的爱来医治我们心中的受伤和委屈，以致能够把我们心里头对人的苦毒、怀恨能够除掉，得享主的安息，以致我们能够在他的安息里头呢，我们就更能够靠着主呢，去学习在自己的家中，在神家中，如何保守圣灵的合一。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都要来到你跟前，我们都需要来到你这么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跟前，我们真的需要来到你跟前，来求你用宝血来接近我们。接近我们心里头许多的骄傲，许多的刚硬，许多的苦毒，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宝血是有功效的。主，我们求你用光光照我们，因为你的光是有医治之能的，你能够用你的光、你的爱来医治我们的受伤。以致我们真的能够靠你，能够有谦虚温柔，学习去顺从你的吩咐，去接力保守圣灵的合一，以致你在真实信耶稣的家庭里头真的能够得着你该有的地位。以致你在神家里头真的能够是做主做头，真的是被高举，真的是叫人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单单的听他。所以求主你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头做工，圣灵启示你宝贵有力的话语，给我们顺服的心去跟从，去顺服。谢谢你已经给我们每一个真实信你的人有真实的生命，以致我们不需要靠自己来达成，乃是靠你所赐给已经赐给我们的新生命，靠着你在你里面来顺服，以致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你，因为你是当得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的聚会亭在这里。